是9月1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上合组织峰会，习近平加大傻逼力度啊。第二个是网传郭树清落马，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啊。第三个是联邦法院裁定川普关税违宪违法。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1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广报道，8月29号在重庆大学城用投影仪打出反共标语的勇士戚红，他在8月30号接受网络节目叫不明白播客的专访。戚红在专访中说，他无法忍受中共对下一代的仇恨教育，他认为中国社会对中共的不满已经到了临界点，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于是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呼吁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戚红说，他受2022年这个彭丽发在北京四通桥挂标语抗议以及白纸革命的启发，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呼吁人民争取民主。那么去年他全家申请了英国的旅游签证，所以他今年7月开始自学投影技术，他亲自制作自模，筹备用投影仪投射这个标语。8月10号戚红入住重庆的一家酒店，那么闭门研究了10天，调试好投影的角度、对焦和远程控制的这些技术。8月20号他与和家人坐飞机去英国，安全到达之后，8月29号七夕当晚，他远程启动这个投影仪，把标语投射到大厦的外墙。那么标语投射到大厦外墙后的50分钟啊，重庆警方才找到了投影仪。他身在英国的戚红通过监控摄像头目睹了整个过程。事发之后，戚红通过监控摄像头还发现公安去了他的老家，对他的母亲和家人进行了问话，还带走了他哥哥和住在重庆市的亲戚。戚红放在他老家的书籍也被全部清查。戚红说，其他人对这个行动完全不知情，他对家人和亲戚被卷入事件感到抱歉，但他坚定地认为总要有人去传播火种。戚红介绍他自己的背景，他是82年出生在重庆一个偏远的山区，家境贫寒，16岁辍学去广东福建打工，19岁在北京做电商，然后生活开始稳定，有了车，有了房，有了家庭。戚红说，他之前在北京天安门闲逛，被警察当作这个法轮功学员拘留了20多天。他在拘留的时候目睹了拘留所里面那些无辜的受害者，甚至被折磨到精神失常。他也目睹了北京房屋被拆迁的情况。2020年他离开北京回到重庆定居。戚红说，他现在中国的教科书刻意篡改历史，灌输爱国，所谓的爱国主义，鼓吹仇美仇日，导致年轻一代失去了爱和希望。他对两个女儿说，如果中国真的好，台湾人自然会愿意过来，不必谈什么收复。第二，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报道，华盛顿特区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8月29号作出裁决，裁定川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大部分关税都是非法的。不过法院允许这些关税暂时维持下去，一直到10月中旬，这样川普政府就有时间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7-4的投票结果做出了裁决，多数法官都认为关税是税收的一种，应该由国会明确授权。尽管国会授权总统在紧急情况下的广泛权利，但是并没有明确授权总统可以采取加征关税或者税收的措施。所以这次裁决涉及川普政府征收的两种关税，第一个就是今年2月份川普政府以打击芬太尼为由，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的25%的关税，对中国加征的20%的关税。第二种，4月2号实施的全球对等关税。不过这项裁决呢，并不影响 他根据其他法律实施的关税措施，比如说钢铝关税，比如说汽车关税啊，就不受影响啊。但是其他对等关税，还有就是芬太尼关税都是有影响的啊。这是第二。第三，美联社报道，皮尤中心发布的报告指出，今年一月到七月，美国劳动力市场减少了120多万移民啊，移民啊。那么这里面就包括无证移民和合法移民。那么这个情况会导致一些工地停工，农作物无人采摘，长期照护行业也会面临人手短缺。报告指出，川普总统今年一月上任之后100天就采取了100多项移民举措，包括大规模的搜捕和遣返移民，严格管控边境，还收紧了人道假释以及庇护申请。因为这些措施，外来劳工的数量明显下降。目前移民占美国劳动力人口的20%啊，那么其中农林渔业啊劳工有45%是移民，建筑业有30%移民，服务业有24%是移民。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奥雷纽斯表示，美国新增的岗位当中至少有一半是由移民填补的。达拉斯联邦储备法银行7月28号发布了对德克萨斯州企业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13%的企业说最近移民政策已经影响了他们的招聘，公司不得不让现有的员工加班或者是提高工资福利来弥补人手不足啊。这是第三、第四。《联合早报》报道，印尼总统普拉博沃8月30号宣布取消去中国的行程，他不会出席北京的阅兵式，原因是印尼国内的抗议活动正在加剧，而这些抗议活动的导火索是议员的住房补贴问题。那么8月下旬，印尼主流媒体纷纷报道，从去年10月到今年的10月，印尼的议员每个月将会获得5000万印尼盾的住房补贴，大概是3000美元。那么这个金额相当于首都雅加达最低工资的10倍，这一下子就把火点着了啊，引起了印尼民众的强烈不满。8月25号，雅加达爆发了学生示威抗议活动，警方动用水炮和催泪瓦斯啊进行清场。到了8月28号，雅加达警方在驱散国会大厦外的抗议人群时，警用装甲车撞死了一名21岁的外卖骑手，叫库尼尔亚万。那么这件事情把示威活动进一步的升级，并且迅速蔓延到很多城市。随后印尼有4个省它的议会大厦被纵火，至少造成6人死亡。8月31号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宣布撤回印议员的住房补贴，同时暂停议员的出访，还许诺会对骑手死亡展开调查。这件事情还在发生当中，它会演变成什么样的局面，我们目前还不了解。但是毫无疑问，这件事情引发的社会动荡对印尼影响了非常大，特别是印尼华人。印尼华人在这件事情上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们后续会不断的报道这件事啊。第五，菲律宾每日问讯报报道，菲律宾军方8月28号在巴丹群岛省的马哈陶镇设立了一个前进作战基地，这个基地离台湾最近最南端的岛屿不到100海里。今年4月，菲律宾参谋长布劳纳说，如果邻近的台湾被卷入冲突，菲律宾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布劳纳要求北吕宋军区的部队必须针对这个情况做好规划，特别是如何援助在台湾的菲律宾侨民。于是菲律宾军方就设立了一个这个前进作战基地。那么这个基地归于菲律宾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管，那么任务是包括北部前线的防卫、海上态势感知以及救灾、紧急救灾。此外，这个基地位于巴士海峡中南部， 它相当于扼守的整个巴士海峡的南口。那么巴士海峡是解放军军舰进出太平洋的必经之地，那么这个作战基地可以加强对解放军的监控啊。这是第五、第六。法广报道，中国准备在9月3号举行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阅兵啊。那么北京市内外的维稳力度明显的大大的加强啊。那么维权人士已经被带到外地旅游，或者是被安排到北京郊区居住，你这北京市你不能住了啊。那么这个著名的记者高瑜啊，有季风，还有这个蒲志强是律师啊，那么他们已经被告知上合组织峰会和9月3号大阅兵结束之前不能留在北京啊。蒲志强是8月31号发帖说他被安排去北京的延庆，在酒店附近找到一家游泳馆游泳啊。那么上海访民沈雁秋在8月底先后两次尝试去北京啊，8月23号第一次在浦东机场登机是被拦截，8月26号他沈雁秋第二次到了北京，在机场再次被拦截，随后政府就派人陪着他坐地铁回上海，把他送到了一个农家乐暂住啊。另外北京市长安街沿线的保安措施也在不断的升级，靠近天安门的办公大楼上班的市民说8月以来公安已经巡查了好几次啊，没收了办公室里面的剪刀、美术刀，反正你是有锋利有刀锋的东西都没收啊，说这些物品会在阅兵之后还给他们啊，这个比蒙古人厉害多了哈。第七，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针对中国准备在9月3号在北京阅兵，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沈尤忠9月1号在座谈会上表示，这次阅兵预算达到360亿人民币。他说，中共这么做的目的是塑造非民主国家抱团取暖的话语权，同时也是为了转移中国社会内部的问题焦点。沈尤忠表示，中国还会在阅兵时展出新式的武器，同时会在台湾周边进行演习，目的是威慑台湾，迫使台湾接受中国的政治安排。另外，国民党主席朱立伦9月1号去国民革命忠烈祠啊自尽，他没有直接回应是否会派人出席北京阅兵。朱立伦强调，抗日战争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的。他表示，中共虽然有参与，但领导者是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和国军，历史真相绝不容扭曲。不过，《自由时报》报道说，台湾的国安单位情报显示，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前秘书长李乾隆以及中常委何应禄这些人正在计划去北京出席这个阅兵活动，这次的9月3号阅兵活动。在计划去北京的蓝营人士当中，以洪秀柱最受外界关注，因为他担任过立法院的副院长，如果他去中国大陆出席国庆活动啊，就是出席中共党政军庆典啊，这就是违法行为啊，这个大陆人民法规定的，而且会被取消退休金。那么洪秀柱预计会在9月2号上午10点在脸书上发表声明回应这件事情啊。那么洪秀柱在阅兵前一天才回应啊，如果那前一天回应意味着什么，那他应该是在飞机上啊，应该是这样啊，那是要去的了。那说明什么？说明国民党没办法拒绝共产党，他们还是一伙的啊。第八，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悉尼、墨尔本这些城市在8月31号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移民抗议活动。那么这次活动的主题是为澳大利亚游行，抗议者的主要诉求是要求澳大利亚政府 停止大规模移民。他们认为过快的移民速度会给住房、医疗和社会治安带来压力。在抗议现场出现了大量身穿黑色的新纳粹组织的成员。那新纳粹人物叫休尔，在奥尔本的维多利亚议会外发表了讲话。有研究指出，移民、住房、公共服务这些民生问题并没有直接关联，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的怪到移民头上，实际上就是拿族裔问题当替罪羊。澳大利亚政府严厉谴责这次抗议活动有新纳粹参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9月1号表示，新纳粹在澳大利亚没有任何立足之地。澳大利亚移民社区的领袖表示，这次抗议活动勾起了移民群体对白澳政策的沉重回忆。白澳政策是澳大利亚建国之后确立的一整套排斥性的移民政策，核心的目标是把澳大利亚变成一个以英国白人裔为主的国家。那么近年来，澳大利亚国安部门一直警告说，澳大利亚国内的种族主义正在增长，种族主义组织虽然更加松散，但是在网上和线下都更加活跃。今年澳大利亚刚刚通过了法律，禁止新纳粹敬礼和相关符号，违者会被判处至少12个月的有期徒刑。这是第八、第九。明报报道，香港警方8月29号拘捕了民建联前将军澳社区的主任，叫黄叶龙，指控黄叶龙和他女友在中环的文华东方酒店约会，消费了8万元，不给钱，吃霸王餐。案情说，23岁的黄叶龙8月底在网上认识了一个31岁的女网友，还自称她是律师啊，然后他们就约到酒店吃晚饭。当天晚上，黄叶龙点了一份价值4700港元的套餐，同时开了一瓶7万港元的这个香槟酒啊，是02年法国的黑钻香槟。结账之前，黄叶龙借口去洗手间就没有回来，他女友得知要付8万块钱的账单，只好就请他的朋友来付账，然后当天晚上就报警，警方随后就拘捕了黄叶龙。黄叶龙目前已经得到保释，非常可笑，没有听说过，以前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鬼事啊！他自己还是民建联的成员。现在香港各种怪现象就跑出来了，为啥？因为门打开了啊，门打开了，妖魔鬼怪都跑出来了。第十，美联社报道，阿富汗东北部和巴勒斯坦接壤的地区，8月31号晚上11点47分发生6级地震，这次地震属于极浅层地震，震源深度只有8公里。到9月1号为止，地震已经造成800人死亡，2500人受伤。地震震中距离阿富汗的第五大城市贾拉拉巴德只有27公里。那么地处偏远的库纳尔省和南加哈尔省灾情比较严重，库纳尔省的部分村落基本上全部夷平啊。由于库纳尔省之前受过水灾和泥石流的侵袭，所以当地的交通受阻，没有办法通过重型机械啊，所以当地民众只好徒手挖掘这个瓦砾，寻找他们被困的亲人，所以救援速度非常的缓慢。阿富汗空军已经派出直升机向灾区运送救援物资，把受伤的民众送到医院。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说，救援速度正在进行，但是由于余震不断，预计死亡人数还会持续上升。11，朝日新闻报道，日本东京地方法院9月1号作出判决去年在 NHK 直播当中说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中国籍播音员要向 NHK 赔偿1100万日元，大概是75000美元，理由是中国籍的播音员他的言论妨碍了 NHK 的正常工作，并且损害了 NHK 的信誉。 这起事件发生在去年的8月19号 NHK 的中文广播电台在播报靖国神社涂鸦新闻之后的中国籍的播音员脱稿，说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不要忘记南京大屠杀，那么脱稿时间持续了大概20秒。涉事的中国籍播音员在事后就离开了日本，去年8月他在微博发帖说自己已经回到中国， IP 地址显示为云南。 NHK 去年9月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这位播音员赔偿1100万日元。那么今年9月1号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根据日本法律，这名中国籍的播音员在日本没有资产，所以这项判决等于没有办法执行。但是如果他在日本有资产， NHK 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比如说冻结银行账号、扣发工资或者拍卖不动产。这是11、12。华尔街日报报道，国家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是 49.4， 环比升了 0.1 个点，连续5个月都在荣枯线以下。那么因为2月份是在荣枯线以上，但是2月份之前全部都在荣枯线以下。那么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的新订单、原材料库存以及从业人员指数都低于50，表明制造业生产虽然有点回升，但是市场需求仍然低迷。不过标普全球9月1号公布的这个8月份 Rating Dog 中国制造业 PMI 是 50.5， 环比上升了一个点。Rating Dog 是中国制造业 PMI 侧重于中小企业，那么这个数据并不，我们用的不太多啊，我们用的不太多啊，但是基本上来说，你现在看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在50以下，是个合理的结果啊。好，以上我们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先讲第一个主题，上合组织峰会，习近平加大撒币的力度啊。那么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峰会的全称叫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啊。那么9月1号上午在天津的梅江会展中心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题目是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啊。牢记初心讲到上合组织去了啊。那么出席会议的有俄罗斯总统普京、白俄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巴基斯坦总理夏巴茨，那么还有就是中亚四国啊，中亚四国就除了土库曼之外的中亚四国的总统。BBC 的记者拍摄到了莫迪牵着普京的手和习近平会合的镜头。那么习近平、普京和莫迪在这个会场上啊，鸡同鸭讲的聊了一阵子啊。BBC 说，尽管上合组织本身只具有象征意义，但是它给中国和非西方领导人提供了展现团结、表达共同利益的平台。报道说，印度和美国因为关税问题闹翻了，所以习近平看到了和印度重新恢复关系的机会。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和莫迪在8月31号中午在天津的迎宾馆会谈。习近平对莫迪说，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实现龙象共舞，应当是中印双方的正确选择。好听吧，中共讲起话来都很好听。但是就是习近平在2020年命令解放军在中印边境五个山口同时出击啊，西线是阿克塞钦和阿里，中线是日喀则，日喀则就是加勒万河谷， 出击啊，跟印度的边境部队发生冲突啊，用棍子打，冲突持续了3个月，最后双方脱离接触。当时解放军占领了一部分印度的实际控制地区，大概有300平方公里啊。那么印度呢，就马上全面终止跟中国在所有领域的合作，包括航线都停掉啊。那么目前呢，双方在实际控制沿线各有大概6-7万人啊，双方都安排了6-7万人左右啊。到2024年，为了恢复中印关系，解放军从5个山口都撤回来，撤回到原来出击的位置。啥意思呢？习近平折腾了一趟，啥也没捞着，只是浪费了解放军士兵的生命啊。那印度会不会恢复跟中国的关系呢？啊，习近平的意图其实在2020年就已经表明，讲得非常的清楚，印度人已经非常的明白，就是他不会放过印度啊，所谓的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印度人已经知道习近平已经把他们惦记上了，说什么都没用。我认为说啥都没用，因为那有部队在那里啊，部队是最，军队是什么？军队战争是最终极的语言，最声音最大的语言啊。那么在天津上合组织峰会期间，这个莫迪就在推特上发了一段话，很有意思。他说，在天津上合组织峰会期间，我与普京总统举行了一次非常出色的会晤啊，我们讨论了达拉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就达拉拉交换了意见啊，其中包括乌克兰冲突的和平解决，我们的特殊和优先战略伙伴关系仍然是地区安全全球稳定最重要的支柱。有没有提习近平？没提啊，没提习近平啊。那上合组织峰会发表了天津宣言，批准了上合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发表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声明，关于这个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声明，通过了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4份所谓的成果文件啊，然后与会的领导人还共同见证了上合组织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综合中心、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中心、信息安全中心以及禁毒中心的揭牌啊。然后呢，那么这一次呢，还当然还有个例行动作，就是习近平发钱啊。习近平在会上宣布，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大傻逼的项目啊，总共有3个。第一个，实施100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第二个，年内提供20亿人民币，现在都叫人民币，不说美元了啊，人民币的无偿援助，送20亿出去啊，送20亿出去啊；未来3年提供100亿人民币的贷款，一年30亿人民币的贷款啊，一年20亿的无偿援助啊，然后100个民生项目。感觉这次习近平的这个上合组织峰会大傻逼的力度加大了。我们看一下，过去2022年提供15亿人民币的粮食紧急人道援助，2014年提供5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合作项目融资，2012年提供100亿美元的贷款。所以你可以看到，你把这几年的往中间一比，今年的力度更大啊。习近平说，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投资已经超过840亿美元，我觉得有点夸大啊。双边贸易5000亿美元，这主要是针对俄罗斯的啊。那么这次当然大傻逼是把这帮子所谓的总统招来的必要条件啊。那么今年大傻逼的规模扩大了，我认为基本上有2个原因。第一个，川普的孤立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啊， 那么普京的乌克兰战争也越来越难以为继啊，这头不行了啊，这头就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了。哎，习近平觉得我的机会来了啊，这是第一个，所以他加大上合组织的这个叫什么这个送钱的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自己的势在下降啊，经济不好嘛，中国自己的势是在下降啊。那么奔着机会去的国家少了，奔着钱去的国家多了。那大家都奔着钱来，你当然傻逼要多傻多傻一点，所以就是这样。那钱给了，那你们要听我的讲话。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言啊，发言一如既往的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啊，提出了五条倡议内容啊。第一，奉献主权平等，搞笑吧？上合组织有个侵略者就是普京啊，所以习近平就倡导呢，奉行呢主权平等啊。主权平等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吗？当然不是，因为联合国一人一票，主权就是平等，不存在主权平等的问题。他不说联合国宪章主权不可侵犯的原则，他说平等，为啥？因为有普京在那儿啊。这是第一。第二，遵守国际法治，那更扯啊！什么不搞双标，不将少数国家的家规强加于人，这是骂美国。但实际上，如果你要遵守国际法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把普京抓起来啊！联合国国际法庭已经通缉他了啊！就是习近平在讲一些他自己都没有遵守的事情。第三是践行多边主义，第四是倡导以人为本啊，在国际治理、全球治理上倡导以人为本，意思非常直白，就是我们每个国家都想好怎么把老百姓收拾好啊，收拾好啊，收拾到位啊，不仅要到位，习近平是不仅到位，还要炫耀，向大家炫耀，你看我把中国老百姓收拾成这样，我要教你们怎么去治理啊，这是第四、第五。注重行动导向啊，那么这次上合组织峰会，把天津折腾惨了。天津因为挨着北京，所以天津的国际会议并不多，因为国际会要么就在北京开，所以天津不太多，开国际会不太多，所以呢，这次呢就可劲儿的折腾，所以天津老百姓苦不堪言。那么会议面上是很热闹啊，满眼都是花团锦簇。但是这次观察习近平在会上的表现，他是主人家，但是你发现没有，神情不大自在啊。那么普京像是个交际花，游刃有余啊。这个场景就让我们想起了这个《红楼梦》第72回啊，尤氏请客，荣府大摆酒宴啊，场面也是非常的喧闹啊。那么就请这个戏班子唱戏，戏本是长生殿，长生殿这个戏班子唱戏，唱到陛下眼见眼前不见不散啊，看他起高楼，看他宴宾客，看他楼塌了啊，众人听了拍手大笑，只有凤姐、宝玉等人心里微微一惊，若有所悟。所以习近平的情况也是差不多，楼是快塌了，但他还在宴宾客啊。这是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这个郭树清。网传郭树清落马，空穴来风并非无因。网络大 V 杜文8月31号发帖说，据中共体制内的消息，全国人大财经委的副主委郭树清确定被中纪委带走调查，他目前看来凶多吉少啊，他预计很快会被公布。杜文说，郭树清是内蒙的乌兰布查人啊，所以他涉案的问题传言很多，可信的不多。 正在甄别分析过程中，如果郭树清确认落马，他将是中共建政以来首个落马的央行一把手啊。那么这个基本上中新社8月28号有篇报道叫中瑞建交75周年庆典活动，8月27号在北京举行，瑞士联邦议会的议长叫卡罗尼和人大财经委副主委郭树清以及中国瑞士商会的主席张志强等政商界人士出席。中新社只报道了卡罗尼和张志强的讲话，就没有报道郭树清的讲话啊。翻过来呢，腾讯网的8月31号报道说许久没有公开露面的郭树清日前出席论坛并且致辞，尽管这不是特别重要的会议，但格外引人注目。然后这个腾讯网报道说，郭树清在致辞中表示，我们会继续加强与瑞士立法机构的交流合作啊。这两个报道有矛盾啊，那为什么会有矛盾呢？有点奇怪啊。最大可能的情况是主办机构邀请郭树清，郭树清也答应了来，结果他没来，所以呢媒体报道的时候呢要把郭树清写进去，因为他答应了来，主办机构也有他的名字，但是他又没讲话，没来嘛，当然没讲话，所以中新网呢就没有写他的报道，他的讲话。但是呢其他地方的人呢拿到材料不一定他去了现场，因为像这种场合腾讯肯定是没人去的啊。如果他拿了现场的材料，他可能以为郭树清去了就照写，就中间的差别是这么来。那郭树清落马这件事情最早是谁说的呢？时事评论员蔡盛坤8月11号他最早他披露说郭树清出事儿。后来是当天这个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吴国光他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帖子说，怪事儿，郭树清被带走的传言和刘建超，因为当天刘建超也说出事儿了啊，那么同时传出来，但是海外社交媒体上只传刘建超的事儿，所以传到主流媒体当中，郭树清的事儿根本没有不见任何踪影。所以到目前为止有关郭树清的说法就是这些，传言不多，也没有很多的细节，这基本上符合早期新闻的基本特征。早期新闻的特征就是新闻传言的特征，细节少，内容少，关注度低啊，这都特征是这个啊。那我的判断应该是郭树清应该是出事儿，应该是落马了啊，这是大新闻啊。那么网络大 V 蔡霞发帖说，郭树清本身清廉为官，其金融政策亦无大错，那么郭树清被带走调查就是中共党内斯大林式的残酷清洗的又一例证，郭树清是中共体制的受害者啊。那么再次证明在中共体制内无论官职高低权力大小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后面这个话是对的啊。但是呢蔡霞老师的意思还是招降，你们别以为你跳得欢，你也是一不小心就给抓了，也是招降的意思。但是呢郭树清是不是清廉我不大相信，说他清廉我不信啊。那么为啥？中共无官不贪，何况郭树清干过两个涉贪最严重的岗位，一个岗位是证监会主席，一个岗位是山东省长啊，这两个岗位都有可能贪污啊，而且贪污的可能性非常高。那么当然我还认为他也不是大清洗的牺牲品啊，他可能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啊，他不一定是大清洗的结果啊。那么当然如果说到金融政策的话，大家的判断显然是对金融政策的一些不了解啊。在我的新闻职业生涯当中， 早期面对是朱镕基，后期是面对刘鹤和郭树清，啊，所以郭树清的政策我比较清楚啊，我大概的讲一讲，先讲讲郭树清这个人，再讲讲郭树清的政策啊。郭树清是现年69岁，内蒙古人啊，就是非常典型的中共官僚精英啊。本科他是南开，他是老三届一开始就是恢复高考第一届他就第一届啊，然后本科是南开，研究生是社科院啊，这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是中国官员里面精英中的精英，研究生毕业，所以他一毕业就去了国家纪委，基本上那个时候去国家纪委都是最好的单位啊。32岁升副司长，然后调到体改委当司长，一直干到体改委的秘书长啊。98年去贵州挂职副省长2年半，这个时候他就进入了仕途啊，就等于是从政的了啊。然后是01年回北京，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外管局外汇管理局的局长，这个时候他才45岁，春风得意啊，基本上这是最好的时候。然后再去建行干董事长，干了6年半，你相信他清白吗啊？然后是证监会，2011年是证监会主席，13年习近平把这个郭树清调到山东去当省长，干了4年半，17年回北京啊，去是保监会，银保监会的主席。18年银保监会的主席，人民银行的党委书记兼副行长。他是唯一一个身兼两个部门的负责人的官员，就是2018年开始啊，你看他，可见他的地位非常的特殊啊。那从金融系统的履历来看，除了王岐山，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提并论。郭树清的履历实在是没有人比他更强的了啊。那有人说他是朱镕基的人，有人说他是王岐山的人。外界对中国政坛有个误解，基本上认为所有的人都是跟着人脉上来的，基本上是这样。中国的官场金字塔，一个金字塔，你看金字塔最顶上的那几个人，每个人都是有人脉上来，这个没有错。但是金字塔的这个中间的这个主体，这些人大部分是各路精英啊，基本上靠本事吃饭。这部分人是怎么来的呢？这部分人就是江泽民建立的以 GDP 为考核机制形成的一个官场格局。但是如果你要跑上去，你要有人脉啊。但是你在中间呢，你靠的是什么？中间的这个精英靠的是什么？靠政绩啊。你有人脉就跑上去，没有人脉你就在中间待着。郭树清就这一类。这一类人的特点是什么？这类人的特点就是谁都要他们啊，他谁都要，因为你要干活，也有人干活啊。而且这些人呢也很乖巧，一招就上，一招非常乖巧，一招啊就投靠啊。你比如说习近平把他调去山东当省长，一干4年半，这是什么？这叫收编啊。这就是郭树清的背景，基本上就是这样。他原来是官僚精英，习近平把他收编了，基本上就是这样啊。他一直以来他的人脉并不是特别明显啊，人脉不是他，你看他的履历你就知道啊，中共一定是重用这些人的啊。好，我们讲讲从业务的角度，他归谁呢？他归刘鹤管。他非常的坚定的执行了刘鹤的政策。刘鹤有两个核心政策。第一个政策，简单粗暴的灭掉了整个 P2P 行业。 啊。那么基本上郭树清完全不考虑金融行业的特征，直接用关闭的方式先关闭大的 P2P 公司，然后一个省一个省的关闭啊。他采取的措施基本上是纪委的计划手段加上山东地方的行政措施，两个加在一起雷霆万钧的干，非常粗暴啊。郭树清对 P2P 行业的处置的后果就是血流成河啊，血流成河。保守估计这个政策带来了上万亿的损失，损失最大的是谁？数以千万的中小投资者。所以基本上你把 P2P 描述成为一个金融灾难一点都不过分啊。中国的中产一小半在这件事情栽跟头，有一部分中产就因为这件事情掉下去，失去整副身家，有的是。所以郭树清这件事情干的叫什么？伤天害理，罪不可恕。为什么？他做金融这么多年，他完全知道可以有秩序的清退，把损失降到最低。他也知道他现在这么干会有什么后果，他根本不在乎老百姓的损失。这第一件事，你要讲金融业务啊，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郭树清干的第二件，房地产市场去杠杆。房地产市场去杠杆这件事情大家都看见，那么影响更大，损失就不是上万亿损失的问题，那是这损失无以难以计算啊，难以计算。郭树清去杠杆的方式一样简单粗暴，先给开发商画上三道红线，再给银行设置房地产贷款的上限，半年就把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干爆雷。然后呢，房地产市场开始掉头下跌，跌下去之后，房地产市场破裂，房地产市场破裂就加速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所以基本上郭树清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掘墓人，有人说房地产泡沫那么大 ，P2P 那么危害那么大，去杠杆是对的，这么做是对的。这话完全没有道理啊！一个政策你不仅仅要看你的政策意图，更重要的是要看你这个政策的代价。你推行个政策无非是减少经济现象背后的损失，结果你损失还没有发生，你先把代价给付了，这不是愚蠢是啥？不计成本的实现政策意图，这是所有灾难的根源，这是共产党执政最操蛋的地方啊！用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制造灾难。 P2P 的清理是对的，但是你用这种方式清理就是灾难。房地产市场也是一样，中共的基因有个特征，所有中共的基因都有个特征，从朱镕基到王岐山到郭树清，他们有个特征，什么特征？不在乎老百姓，不在乎老百姓的血汗血泪啊！房地产去杠杆是应该的，但是你要避免暴雷，因为暴雷的后果是啥？就是中小业主现在你看看，现在拿不到房子还在供楼的那些中小业主，你想一下多惨。所以暴雷的后果就是整个泡沫在大家还没准备好的时候爆破，所有的人都措手不及，最后都死得很难看。房地产市场应该是这样，房地产市场去杠杆可能会损失10000亿，郭树清让大家损失100万亿，大概就是概念，这就是郭树清干的事情。所以呢，他的金融政策，如果你用郭树清的金融政策来衡量这个人，我认为郭树清枪毙100次也不够，都不够啊，因为他造成的灾害实在是太大了。从过去20年， 中共的官员里面造成后果严重的后果的人没有一个人超过郭树清啊，没有一个人超过他，这个人刚愎自用，非常的操蛋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哎呀，我们今天讲时间长了。好吧，那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帮我们点赞。最近的五毛网军水军对我们特别关照，所以请大家尽量帮我们多点赞，好不好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有一些抵抗啊。情况，开学第一天，央视开学第一课又是一次洗脑课，学校要求必须看，拍照发群里。我小姨子是老师，她孩子念小学，学校除了要观看，还要孩子让孩子写观后感日记啊，就是啊，这中共洗脑不放过小孩啊，这就很多人受不了这个，很多人受不了就这个啊。离开移民的，我认为至少如果是因为家庭的因素移民的，有一大半是因为这个，给小孩子洗脑。坐标河南开封，国土办公室已经8个月没有开工资了。国土办公室 OK， 现在是保三增六，争取发6个月工资，双边公积金照常。前段时间领导很兴奋，说欠大家的福利即将一把付清。我知道这是全员社保发功能，那不是，如果是全员这个叫什么，欠大家福利一把付清是什么？超长期特别国债啊，社保不就挪用了吗？你这不能社保跟社保没关系，超长期特别国债发了啊，然后就拨下来了啊。观点，任何王朝走向穷途末路，总会发生一些标志性的事件，这些事件能够极大的加速末代王朝的覆灭。对红色政权来说，是如何盛极一时，一步步走向今天的衰败和绝境。一，2015年12月房地产去库存，2022年下旬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债务风险和失业潮。2018年3月18、3月11号修宪实行主席终身制。2020年新冠清零事件还让中共心存幻想的人彻底心死如灰。四川江油事件看似是打四川江油民众，其实也是打所有底层民众的脊梁。五，今天9月1号全民强制社保大征税事件，让还没有失业的工人加速失业，让还没有破产的中小微企业迅速破产。强制社保这件事情也表明中共现在已经走投无路，明知不可为，但为了苟延残喘已经顾不上这么多。这话说的对，他明知这个后果很严重啊，所以他走投无路啊，他没有选择啊。第六，白纸革命，8月7号云南昆明打出习近平走人的标语，彭丽发事件，8月29号晚上重庆大学城标语事件。总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蝴蝶效应的威力正在显现，我们要推翻暴政。这网友写得很长，但我很愿意读，为啥？言之有物，很有见地啊。情绪，刚才听了对重庆投影孤勇者戚红的访谈，心情久久不能平复。戚红是留守儿童，15岁去广州打工，因为个子小找不着工作，也没有暂住证，不断的被警察驱赶抓捕。到了北京，一下火车就被骗，又因为没有暂住证被送到收容所。淘宝店赚了点钱买套小产权房，没想到又被强拆啊。到了小学入学的年龄，又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小孩啊，只能举家搬回重庆乡下啊。戚红的前半生有数不尽的苦难，听了催人泪下啊。他最后做出那样的事情，不仅仅是因为勇敢， 也是对自己对中国人的救赎，这写得好，讲得好。希望他在英国平安快乐的过完他的后半生啊，他还这么快，这才多大啊，小很年轻啊，永远不要再回到那个给他无尽苦难的国家，回来的时候另外一个世界啊。观点，台湾朝野除了49年随国军入台军人及其后代外，多数台湾人对抗战纪念十分冷漠，原因是与我无关。为何台湾人觉得距离遥远？是因为战时台湾人依国际法仍然是日本国籍。2到30万台湾人曾经投入参战，这些台裔日本兵正是战败方，要这群人以及后代纪念自己被打败，那可是讽刺干脆冷漠待之的态度。此外，台湾人普遍将日本视为近邻好友，918南京大屠杀对台湾人来说就跟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一样，感觉事不关己，也是感到遗憾而已。这是大陆网友写的啊，所以这有这个角度，就是完全是大陆的角度在看台湾人啊。观点，中国跟印度的矛盾比美国的矛盾还大，长远来看我们跟印度有领土纠纷啊，这是把自己当作统治者了啊。经济上中印都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在产业上有着冲突，现在眉来眼去的还是因为美国关税问题。客观来说，印度外交手段还是比较灵活的，走左右逢源，确实是中国的长期对手。这是把自己放在这个主人家的位置啊。观点，习近平说要遵守国际法，那习近平自己先把南海人工岛军事化的拆掉啊，放弃所谓的南海九段线主权，遵守现今国际承认的各国南海主权，和向菲律宾、日本、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道歉，尤其是菲律宾，这才是一个遵守国际法该有的大国样。不然习近平或者现中国没资格叫人遵守国际法。观点，明天是越南的国庆啊。越南虽然也是共产国家，但是领导人相对开明，实行民主集中制，四柱领导体制，这样就避免了一人独裁，拥有纠错的基本面，这点比大多数独裁国家要强得多。政治体制越改越好的国家，未来可期。越南我觉得这两年变得非常快，然后我这两天我也在观察这个印尼的这个情况啊，我发现我是应该在十年前去印尼，我已经有十年没去印尼了。印尼的变化非常大啊，印尼的变化非常的大，就是看那个场景，印尼场景变化非常。过去十年，我觉得印尼现在的情况，应该相当于一个相当中等发展的国家啊，而且它是人口最多的国家，所以印尼不能小看它。印尼绝对会成为一个有很大影响力的国家，印尼啊，只不过他们还没有完，他们其实还没有觉醒啊，等他们觉醒了之后，印尼不得了啊，这个国家要留意啊。观点，习近平是一个千载难得一遇的蠢货，现在就连暴力维稳统治机器和公务员发不出工资了，还在加大力度的大傻逼，崇祯都要强烈的表示，在祸国殃民以及亡党亡国面前，自愧不如崇祯的万分之一。OK， 情况，推特的一名前华人员工窃取了 XAI 的整个代码库，加上2019年， 特斯拉的前华人员工窃取源代码并跳槽到小鹏汽车的事件，马斯克旗下三大核心公司当中有两家公司遭遇了严重的商业机密泄露，并且都是华人员工。现在仅剩因涉及国家安全受严格限制的 SpaceX 幸免。OK。观点，来悉尼25年，一直喜欢这里包容的多元文化，很有来了就是悉尼人的感受。没想到周日悉尼马尼拉的马拉松的当天，竟然是全澳反移民大游行。疫情后各种极化和倒退，我的一个朋友说，人类经历过那么多苦难，还是学不会 human race 啊。请观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很重要，澳大利亚，我觉得，他们这件事情长不了。为啥？澳大利亚要是没有移民，澳大利亚就是一个，他没办法在南太平洋形成那么大的影响力啊。澳大利亚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为啥？因为现在没人照顾他了呀。原来有美国啊，现在美国不照顾他了。澳大利亚自己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他就必须成为一个强大的移民国家。这种反移民的倾向，我觉得长久不了啊。情况活得很难，去做护工，交了差，交了差不多3000块，考试考了护工证，工作不到5天，老人走了。只能等外派下一单，国内所有的医院护工、养老院护理都是劳务派遣，到手的钱被派遣公司抽掉一半，媒体鼓吹的朝阳行业、大健康养老都被资本圈地了，普通人只能花钱进去当牛马，媒体的朝阳行业只是资本的朝阳行业，中国什么时候才有普世价值？如此不尊重劳动力，压榨的令人恶心。我听到过一个故事，关于养老，我简单的说一下啊，就是有一个人去日本打工，日本打工也是当护工，他当护工干什么呢？给老人家洗澡。那么后来他回到上海，他就发现中国很多老人需要帮他洗澡，他就把日本的那套设备拿回来，就自己在网上帮人洗澡，单子接不过来，就这个事儿。所以呢，其实老龄化社会它会产生巨大的和老人有关的需求。我觉得如果作为个体你从事过这个行业，你可以思考一下啊，对你来说会不会有一些摆脱这些所谓的这些这劳务啊、派遣啊这些的剥削，自己来做一些事情可能会更好啊。情况坐标上海老牌市中心黄浦区，今年9月1号开学，全区幼儿园新生96人。黄浦区哦，可见人口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中共毫无对策。整个区96人幼儿园新生， My God， 这幼儿园在倒闭啊。情况国企员工今天开会，国资委今年频繁来检查，文件规定可以要求员工退回以前超发的工资，国企开始反向讨薪了啊。观点，老百姓常说看一个人怎么样就看他周边的朋友是怎样，政府也一样，中共的朋友现在都是什么样的歪瓜裂枣，现在经济危机还让中共合法性出现了偏差，吴京电影5天26万票房，爱国生意也不像以前那么好做，爱国生意不是让你做就能挣钱， 不让你做26万啊，就这意思啊，说明中国人在觉醒，越来越看清楚中共的嘴脸。他让你挣钱的办法不是让票房打开，是组织人去看电影啊，理解吗？啊，情况国内刷国内视频，刷到抗战名将纪念、薛岳什么的，下边一堆评论，各种叫好，各种讨伐日本。搞笑的是，名将都是国军，我就评了一句，都是国民革命军的英雄，结果被喷，说解放军打日本鬼子最厉害。我回复他，解放军抗战以后才成立，多读点书吧。然后就再也没人喷我了啊。情况今天过生日，生日的第一件事煮个面吃，看王老师的节目，希望自己和家人都可以健康平安，希望所有内心善良的人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珍惜每一天，无论身在何处都要好好的经营自己的生活，大家加油，说得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